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1月14日星期三，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对美中恢复贸易谈判表示欢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二起诉特朗普政府吊销记者采访证，妨碍言论自由；中国重庆市宣布对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治审查；美国之音邀请了评论人士，带来了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其他精彩内容欢迎继续收听。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星期二说，美国对美中恢复贸易谈判表示欢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媒体说，美中两国的政府现在各个层面进行沟通，这一进展是件非常好的事。库德洛说，希望能听到中方对美方过去半年左右时间里提出的要求有所回应。星期二，彭斯副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代表特朗普出席东盟峰会，并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彭斯行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告诫中国改变自身的行为，以避免和美国间发生新的冷战。他说，总统期待北京方面拿出具体建议。彭斯还说，中国必须在知识产权盗用、强迫性技术转移、对中国市场准入设限、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以及在国际水域限制航行自由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彭斯说，不管怎样，美国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暗示美国可以将现在征收关税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规模扩大一倍。目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货物征收 10% 到 25% 的关税。特朗普此前曾威胁会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货物加征关税。根据2017年美国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价值，美国还可以对另外价值约25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东南亚国家联盟第33届峰会星期三在新加坡开幕之际，这个由10个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区域政府间如何应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是多方人士关注的重点之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参加了这次东盟峰会。这次新加坡东盟峰会的主题是韧性与创新，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但是安全问题，尤其是南中国海的问题，也是东盟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与中国的军舰9月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险些相撞，加剧了东南亚国家的担心。美国坚决维护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则指责美国兴风作浪。东盟一直与中国谈判南中国海上的行为准则，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称3年内将完成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正在新加坡采访东盟峰会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资深记者维达库斯瓦拉说，中国要求纳入行为准则的一项条款令很多专家怀疑谈判能否顺利完成。中国要求如果与区域外国家举行军事演习或开发石油，必须征得所有相关国家的同意。分析人士说，这项条款意味着在任何美国可能参加的活动中赋予中国否决权，因此很难得到东盟国家的赞同。代表特朗普总统参加东盟峰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将阐述美国新的印太地区战略。维达库斯瓦拉说，彭斯副总统将向东盟国家介绍美国新成立的有600亿美元用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新机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表示美国也十分愿意在东南亚投资，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并不是唯一的选项。彭斯副总统此前曾批评说，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除美中贸易战之外，东盟国家在基础建设项目上也面临着如何应对美中两个大国的压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说到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二抵达日本，开启了为期一周的亚太之行。此外，在美国退伍军人节上，彭斯副总统向美军将士致敬，并表示本届政府一直在努力信守对退伍军人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乔战带来的有关报道。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彭斯副总统将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彭斯副总统此行将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此外，彭斯副总统还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印度总理莫迪、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人举行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将与彭斯副总统一同出席在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会议。有消息称，彭斯副总统预计将在此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发表重要的演讲。有美国官员透露，彭斯将在此次会面中深入全面地阐述美国对区域安全构架以及战略前景的构想，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行为提出强烈批评。彭斯副总统出发前，在位于阿拉斯加州的埃尔曼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对在现场的媒体记者们表示，美国对印太区域的承诺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我们来听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My message will be very simple.
我的信息非常简单，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那些关注着美国的国家可以相信，在本届政府内，我们将持续大大增加我们对这一地区国家提供支持的努力，支持我们和他们长期以来的强有力的盟友关系，并且坚定支持推进一个和平开放的印太区域的努力。我期待在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传递出那些信息。
此外，彭斯副总统的新闻秘书法拉在白宫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彭斯副总统此次出访还将重申特朗普总统在朝鲜半岛实现最终的完全的可核实的去核化的承诺。彭斯还将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国家存在的威权主义、侵略和无视他国主权的行为都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方面周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此次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不过，由于特朗普总统将不会出席今年的 APEC 峰会，两人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会晤。代表特朗普参加 APEC 峰会的副总统彭斯表示，特朗普非常期待和习近平的会晤。彭斯说，美方仍然希望美中之间诸如经贸壁垒、南中国海水域的军事行为等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并且双方可以构建积极、开放、有建设性以及向前发展的两国关系。与此同时，刚刚过去的周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彭斯出发前往日本前，在埃尔曼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向当地的美军将士发表讲话。他向现役以及退伍的那些为美国效力和做出牺牲的美军将士表示了感谢。彭斯副总统还表示，他相信特朗普总统是美国退伍军人最好的朋友，并表示本届政府自运行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努力信守对退伍军人们的承诺。我们来听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我在退伍军人日这一天来到这里，有机会和他们见面。大约68000名退伍军人居住在阿拉斯加，并且在这重要的日子里，有机会对他们的服务表达来自美国人民的、三军总司令的以及我们家庭的感激之情，这对我意义重大。
此外，彭斯还提到，今年的退伍军人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他说，和平会到来，但和平会从力量中来，而美军将士就是美国的力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彭斯访问亚洲的同时，美国华盛顿的一家智库就亚洲区域安全的未来举行了讨论会。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做出了进一步介绍。
在今天早上的美国进步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活动上，美国前国务院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从就任到现在对华态度越来越强硬是该政府最大的变化之一。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在特朗普政府里担任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董运昌 Susan Thornton 说，他觉得特朗普政府对亚洲的政策的走向还是不明确。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Is that it's been very reactive, and I think the region is quite unsettled.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是很被动的，这让这地区的国家感到很不安。他们觉得相当困惑，事情好像一天一变，很不清楚这是往什么方向走，或总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的代理助理部长、美国进步中心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部副主任凯利麦格萨曼认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里的高官把保持现状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最上层的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观点。
But do I think
特朗普总统知道南中国海究竟在哪里，或南中国海问题的具体细节是什么吗？不，我不认为，而且我觉得中方也知道这一点。
麦克萨曼还指出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的弱点。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评论。
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目前为止最大的弱点就是采取一个双边关系的态度，就是把美国和中国对立起来，这就是地区一直想避免的。他们很不喜欢在这个竞争中被忽略了的可能性。
董颖商认为，不仅美国近年来对中国不满，亚洲国家 也越来越不满他们影响力最大的邻居。两位前高官说，美国必须跟这些地区里的伙伴一起协力谋略如何应对他们跟中国的分歧，而不是让他们感觉到不悦。我们来听一下董颖昌的建议。
如果你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你很可能就会被自己孤立了。我很担心这是我们现在踏上的道路。
在月底的特席会的问题上，两位前高官预测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和习近平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不过最多只会是同意开启谈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状告特朗普政府，认为特朗普政府妨碍言论自由。白宫记者协会表示支持。上星期，白宫取消了 CNN 首席白宫记者的白宫采访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这样的事发缘由是在上个星期三，也就是中期选举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东厅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记者会，在当中呢有这个百名以上的记者都参与了。那么在上面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与 CNN 的记者阿科斯塔呢发生了一些争执。那么在当天晚上呢，他的这个白宫的采访证呢就被取消了。那么就在今天呢，就是星期二的时候呢 ，CNN 就状告了白宫说他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保障的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状告书里头说呢，原告就是 CNN 这个公司以及这个 CNN 的白宫记者吉姆阿科斯塔，也就是被取消白宫记者证的这名首席白宫记者。那么他是在2013年就已经在担任白宫记者的职务了。那么这被告呢，则是有六个人，分别是特朗普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白宫联络室副主任比尔香、白宫特勤局主任艾尔斯，还有取走阿科斯塔白宫记者证的特勤局干员。那么对此呢，白宫今天也发出了一个声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11月13号呢，针对这次的这个诉讼发出了声明说，这是 CNN 哗众取宠的行为，而我们将大力抗辩这起诉讼。CNN 有将近50位拥有白宫记者证的人员， 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前，阿科斯塔先生以及其他的媒体跟记者比起来并没有比较特别。当阿科斯塔先生问了总统两个问题，而总统也回答了之后，他拒绝交出白宫麦克风给实习生，好让其他记者也能够问问题。这不是这位记者第一次这样不恰当的拒绝将机会留给其他记者。当一名记者有这样的行为，白宫就无法进行有秩序并且公平的记者会。现场还有超过150名的记者。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是只为一名想要独占全场的记者服务，如果没有对这样的行为做出行动的话，就会阻碍总统、白宫官员以及媒体成员的工作。那么这是白宫在11月13号星期二所发出的声明，认为说呢，取消白宫记者证的原因是因为他阻碍了白宫记者会的进行。不过上个星期三在取消他记者证的当天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却不是这么说的。他在11月7号的时候发出了声明，说呢，特朗普总统相信新闻自由，并且期望而且欢迎对他以及其政府询问尖锐的问题。然而我们不会容忍一名记者对一名只是要完成其工作的女性白宫实习生动手动脚，这个行为绝不可容忍。在今天的事件之后，白宫取消了涉及此事的记者的白宫记者证。所以看得出来呢，上个星期三白宫的这个原因是说取消记者证，是因为他这个触碰了白宫的这个女性实习生。不过呢，后来当然各家媒体就把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情况还原，把这个录像的视频都放出来，看到其实这个阿科斯塔呢，他并没有主动去触碰实习生，是实习生伸手要把他的麦克风拿走的时候呢，还用手臂稍微隔挡了一下。那么呢，白宫后来也看到了这样子各大新闻的报道，因此呢，在今天也改变了说法，说呢，其实取消他的记者证是因为这个他阻碍了这个记者会的有公平而且有秩序的进行。那么不过对此呢，白宫记者协会认为还是不可取，因此呢，在11月13号，主管所有的白宫记者的白宫记者协会也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白宫记者协会强烈支持 CNN 寻求他们的白宫记者重新获得特勤局安全等级的目标，而那是白宫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取消的。取消进入白宫的许可是针对上星期三事件过度严厉的处置。我们持续敦促政府改变做法，并且完全恢复 CNN 记者的许可。美国总统不应该能够武断的自己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报道总统的新闻。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是在1914年就已经成立超过百年的这个很老的白宫记者的这个团体。那么在白宫当中呢，也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于许多的记者提出的问题，也经常充当白宫与记者之间的一个润滑剂。例如很多时候呢，特朗普总统或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不愿意举行记者会，或者是有一些冲突的时候，都是由白宫记者协会出面协调的。不过这一次呢，白宫记者协会是果决的站在 CNN 的这一方。林森，
姚一，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根据报道啊，中国主管和美国进行经济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要到美国来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白宫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内部一些主管经济议题的官员对于美中贸易的争端啊有一些分歧。那么有关这些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根据这个香港的报纸《南华早报》的报道呢，这个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9号跟美国的财政部长穆努钦通过电话之后呢，最近将会到美国来。那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为之后的这个二十工业国会议的这个做准备。那我们知道呢，这个 G20 的峰会上，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会面。那么预计呢，两人将要讨论就是贸易方面争端的议题。那么对此呢，上个星期五，那个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我们知道呢，他是对华的强硬派。他在这个智库 CSIS 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特朗普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的出色，他不需要华尔街的帮助，他不需要高盛的帮助。如果有协议，以及当达成协议时，他将依照特朗普总统的条件，而不是华尔街的条件。 那么这视为呢是白宫在上个星期五对华尔街释出讯号，要求华尔街的这些公司不要介入美中的贸易谈判。不过呢，在星期二，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却发出了相反的说法，而且他反驳了自己同事的说法。他11月13号在美国的财经电视台 CNBC 上，他说纳瓦罗的说法是错误的。我想呢，他这样讲会害到总统。我觉得他严重说错话了。他只是一个志愿性质的工作，他并不能够代表总统或是本届政府说话。那么所以呢，光是在白宫内部呢，两位最高阶层主管经济的这个官员呢，对美中贸易谈判以及美国企业界到底介入应该有多深，都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刘鹤呢来到美国之后，将跟财政部长穆努钦会面，而穆努钦呢也是主张不要对中国施加过多的关税或是启动贸易战的人。所以到底最后贸易谈判会怎么样？那么在20工业国会议峰会上呢，特朗普总统以及习近平将谈出什么样的协议，那我们就要看白宫内部以及内阁内部是否能够协调出一个完善的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重庆市日前宣布要对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治审查，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当局在压力下一再改口，先称记者理解错误，后来又说是思想政治考核，不是政审。不同于重庆当局的闪闪躲躲，福建教育考试院11月9日直接发布公告，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高考。但什么是反对宪法言行？谁有资格判定考生思想政治有问题？政审不过关就不让考大学，这是否公平？有评论说，高考政审是回到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但也有分析说，中共执政以来，政审从来就没有停下过。高考政审与当年文革中的政审有何不同？这将如何进一步伤害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多元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资深媒体人常平和独立时评人吴哥来探讨这些问题。那么政审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所谓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吴哥表示，学校一般都尽量不让所谓的三观考核影响学生前程。
政审呢，在文革中间呢，当然是一直就有，这个我们以后还下面还可以谈。但是呢，这个现在，我想先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审是一个什么形式。实际上呢，邓小平取消了政审过后呢，在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里头，并没有一个名字叫做政审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呢，正好是由于文革中间有大量的惨痛的教训，而且很多人也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教育界当然现在是在严重缩短，但是呢，在这个领域呢，暂时还是算过得去，就是说大家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尽量不要去毁了学生的前程。就也就是说现在的高考的话，至少在重庆的这些政策出台或者落实之前还是采取的就是普遍的，并没有一个政审，只有特殊专业才会政审。特殊专业呢，当然就是军校啊、警察的学校啊，或者是一些保密的必要的这些学校。而且这些学校的审查呢，其实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比如说要审就是要审你的这个政治表现啊，或者是言论。其实重点还是跟你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一些海外关系啊这些，因为这个可能会有碍这种特殊专业它今后关于保密啊或者忠诚方面的一些义务。但是呢，在普通学生中间呢，并不是说他对思想政治他就不管，他还是有这么三观。就是说你的这样的会有一个，这是一门课，这个会考试的，然后你还有一个超前分，就对你平时的这个道德制度方面有一个评价。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受到了纪律处分，这个也是会影响这些前程。但是呢，即使是这三关，也是采取的，就是说能够把学生放过去就放过去，尽量不要去耽误他。比如说一个典型的政策，普遍的政策就是，如果你有处分的话，这个处分它是在你毕业之前，它是尽量要给你取消掉的。而且呢，这个时候你是在高考之前还有一个关口，就是你高中先要毕业。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两件事情合并一起考虑的，就是这些事情尽量不会影响你高中毕业。然后呢，你高考呢，当然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像思想品德考试，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走过场，当然背肯定是要背诵的，但实际上这个考试的评分实际上标准还是比较松，基本上都能够过关。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突然出现现在这么一种重新提政审的这个，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重庆当局否认这是政审，而是思想政治道德的考核。所谓的思想政治道德考核是重庆首创的吗？这与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有多大的关联呢？各方纷纷猜测。对此，资深媒体人常平表示，重庆的官员如履薄冰，政治表态就尤为重要。
我没有材料证明他和陈敏尔的具体的关系，但我可以说在重庆从薄熙来以来甚至在往可以这个上述的薄熙来以前啊，这个汪洋开始就比较这个位置就比较敏感，薄熙来之战之后这个位置就更加敏感啊。大家知道孙政才本来是很有希望的这个接班人，结果这瞬间倒塌了。那一定程度上呢，这些官员呢也是如履薄冰的，他们要表现忠心，要表现和这个前面的官员的切割。那孙政才的一个罪名就是和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还切割得不清楚，甚至说这个他们的流毒还在重庆流传。那所以他们要面临这样一个这个政治表态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他们是有可能做得比其他省市更这个极端。
在文革过去了40年之后，政治审查这个词又重新的浮出了台面，这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害怕文革再来。那么吴哥认为，左转的势力不断试探，有可能搞出准文革。
这个当然是很值得忧虑的，因为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这一次就是说想使中国明显左转倒退的这种势力采取了这么一个措施的话，其实我从他表面现象也能看出来，他是感觉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你看这个光是这个提法上的混乱，其实这就说明他们这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是
这个呢，其实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试探的意味。但是你看试探以后，其实是不光是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也都还比较吃惊，就是说社会居然反弹这么大。这个时候你看突然又改口，这个改口当然都是显得虚伪了，但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就是效果不佳。效果不佳了以后呢，其实也就一时没有预案的，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所以呢反应也比较混乱。当然后面福建又有，但是福建的版本也和重庆的又不一样，这个就又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央统一的部署啊。当然就是说这个重庆和福建这个它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版图中间相对特殊一点的地点，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显示出一种明显的一种试探意味。
嗯
啊，当然这个里头其实大家真正的担心的就不光是政审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系列的整个的这种左转以后到底要怎么样，尤其是这文革到底能不能再来。那文革能不能再来呢？这个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值得这个讨论的，因为文革再来这个东西，现在中国社会变化这么大，到底能不能一模一样的再来？这个很多人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他要想做也很难完全重复。但是呢，这个关键是最可怕的是，他非常想做，他做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去，就是说不停的瞎折腾。就是说这里头好多东西，可能社会背景变了以后，好多措施，就包括政审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社会因为大家普遍的反感，就是很可能最后会形成一个走形式啊。当然，你如果要想不走形式，那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文革那样，就是整个社会全面的管控，甚至就到了一个严重倒退到就是说被每一个人人身控制监视，然后相互告密这种，就是反正整个就是彻底的回到文革那个状态去。但那个状态呢，大家也都感觉是有难度的，所以你最后就看大家心里其实现在也非常大的一个悬念，就是说你这个到底要想 试探出一个什么样的文革来。这个文革呢，我现在可能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可能它会最后演变成一种就是准文革或者亚文革，就是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当年的那些东西。因为当年文革本身它也就算从他们自己的意图来说也是一个失败，因为并没有达到它的那些目标，除了搞乱打倒这些实现了，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的，你就像好像它搞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就能够实现什么啊。但是呢这种东西现在呢就更加混乱了，现在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真正的最终有一个什么蓝图，就是说我通过是你借助一些文革式的手段我到底要做到什么你都看不清楚，只看到一个呢就是说对巩固权力，这肯定是必须的，然后在巩固权力里头用这么混乱的方法到底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清楚。
有评论指出，现在提出的高考政审与文革时期的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如果不同，现在重庆和福建所提的高考政审这种方式会如何的演变和发展呢？常平认为，改革开放从未真正的落实，文革也从未真正的离开。
我就说看怎么定义文革，如果文革是指这个一党专政，领袖个人崇拜，全面的言论控制，这个民粹操控，或者叫群众运动的操纵，以及这个思想审查，那文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也是我对这个今天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看有些讨论，这个像北京天德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教授还被禁止去哈佛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但是我注意到盛红教授的一个感慨，就是说这个恍如隔世啊，因为10年前他去芝加哥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研讨会，当时觉得改革大功告成。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这个看法是一个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就是改革大功告成或者正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或者说即使长路漫漫但是前进可期，这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一个世界主流的舆论。这也引发出我一些个人的这个回忆哈，或者是一些观察，就是在20年所谓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工作，那我们当时在做了一期纪念特刊，我们就回避了改革开放这4个词。这个报纸现在都还查得到，我们叫思想解放20周年，为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它从来就没有落实的。这个邓小平其实也一再的讲，前不久有一位学者写了篇文章，还说邓小平临终的时候他的政治遗言是说他最大的成绩不是经济开放，而是在经济开放的同时没有经任别人那样把政治也开放一全面开放或者开放一部分。这个我我不能证实他的临终的这个对话，但是呢从他的其他的讲话和其他的这个做法来看，这个意思它是一直存在的，是成立的。所以改革一直有，只是一部分的。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没有做他的改革只是这个经济改革一部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没有，只是行政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我是非常
好的
同意的。
是
那他的开放也是部分开放，
嗯哼，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邓小平结束文革换成改革开放，其实他是大打折扣的，文革一直在那里。现在习近平不是违背邓小平意志回到文革，回到毛时代，而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很多中国人把高考看成是底层民众儿女改变命运的机会，而高考本身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关，现在还要加上政审，那么这是否公平呢？吴哥表示，政审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驯服顺民。
这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中国你没法跟他讲道理的，因为你像这个人写的文章里头，他提到了一个公立大学，实际上公立大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的， 没有公力，中国只有党力，只能这么说。也就是现在所有的高等教育全部是党控制之下的，甚至是这个党的私产。现在，而且现在整体上国家体制党国一体越来越严重，所以你跟他讲这个公力是纳税的这个道理，这个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从来也没承认过。你像以前文革那种，只是枪毙了你，他还可以跟你要子弹费呢，对吧？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但是这次政审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它里头，重庆和福建的试探里头又留了这么一个口子，就是说，如果你认识到错误或者有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然后单位又愿意给你出证明，那实际上你又可以参加考试。这个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们的一种深意，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要筛选人，要把你挡在外面。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培养巡抚的顺民，比如说你如果愿意屈服，哪怕对你有独立思想，你也可能会坚持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但是你愿意屈服，你愿意顺从他，那也是好事啊。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放你一马嘛。你像甚至福建的那个跟重庆稍微有点不同，有人注意到了，就是他对那个反对什么宪法基本原则的那种错误，他甚至也都包括在是可以认识错误并改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去弯腰啊，你只要愿意弯腰下跪，你什么都好办。
这种政审不仅仅是针对高考，甚至幼儿园就开始。例如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还有安徽异议人士张玲的女儿张安妮，都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张安妮后来到了美国才得以继续学业。以政审来压制公民的受教育权，进一步控制所有公民的思想。常平认为，中国政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光明正大的加紧控制。
政审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连坐哈，它是审这个家庭背景，那到现在也是这个也包含这个意思，或者说即使没有政审，其实在中国，它是，甚至它政策写在那里的这个法律条款，它都可以这个用于这个连坐亲属，所以它是没有法律的，这个它是用来也是确实也是威胁这个亲属，就培养顺民。这个政审，刚才你也提到，那个网民的一个一些言论，比如说公民啊，或者说纳税人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年以来中国人的反抗话语术啊，大家觉得这是或者说是一种策略，实际上呢，这个执政党从来就没有买这种策略的账，或者说他们也没有，就没有给这种策略以任何空间，他们也不掩饰。那习近平的以前在习近平前两任领导呢，前两任这个领导人，这个期间他们是有所掩饰的，因为当时受国际压力很大。他们要装着与国际接轨，所以呢要搞这个经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这是两个招牌。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他这个取消了或者说进一步的压缩了这个空间，就是我打压维权律师，不相信你的那套法治话语。还有呢，以前呢，人们会打着一个维权也好，一个环保的抗议也好，还是大到六四抗议也好，大家会用比如说拥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前提，或者是地方政府捣乱，中央政府不是这个意思来作为一个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学校是公立的，好像假设他们是讲道理的，假设他们是认纳自己的，这种策略。现在的很大的变化就是民间人呢在坚持，但官方越来越不耐烦，就是我早都跟你，就是我原来你认为我在伪装，现在我进一步的撕破这个面孔，对，撕下这个面纱。这个在政审这个题上，他也有这个意思，
也有这层意思。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
我以前是回避用文歌词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正在直播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进一步加紧言论控制的局势下，官方承认近期有将近一万家网络自媒体被整肃封号。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学生揭发不明身份人员在校园大打出手，对支持深圳公运的北大毕业生实施黑社会式的绑架行动，舆论哗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的网络管理。中国的网管在这个言论空间日益收紧的情况下，最近实施了一些新的加强管控的措施。到底目前这一方面的情况是什么？那么这些被封号的自媒体的创办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和反应呢？
中国网管部门网信办周一发布了消息，对外网络自媒体呢要这个进行亮剑啊。这个网信办称，依法严管将成为常态。那么中国针对网络展开运动式的治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几年亮剑这个词也是在思想言论领域实施打击的时候频繁使用的词。那么比如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就说过，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的呼声呢要敢于亮剑，对意识形态斗争要敢于亮剑等等。官方承认近期整治关停了多达9800个自媒体账号，而且微信、微博等平台呢被网信办约谈。网信办称，这些账号传播政治有害信息，恶意篡改党史、国史，诋毁英雄人物，制造谣言等等。那么此外呢，被禁的也包括一些传播色情等内容的所谓低俗不健康网络账号。近来中国网媒中国官媒啊加强了这个舆论攻势。人民网用脏黑臭来描述一些大 V 网红，这次大面积封禁微信公众号，网络上弥漫着一片肃杀的气氛。上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了中国人权的状况，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辩称呢，说网民每天产生的信息量多达300多亿条啊。那么网络作家天佑啊，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以来他的个人微信账号已经封了这个好多个啊，那么微信公众号也封了30-40个。他说当局呢正在加强对舆论的控制。那么他还说呢，最近这个有很多Twitter 的网友被喝茶，警察要求他们删除账号，还有人被拘留，其中呢也包括天佑的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网络作家天佑接受我们采访时的评论。
我们细算今年我应该都被删了有30-40个吧。他这次销的号啊，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这次销的那些号呢，都不是我们这类就比较时政，跟时政有关系。他销那些号，他恰恰是跟时政没什么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啥呢？以前销的是我们这些批评的声音，后来呢，销的是那种这个不赞美的声音，这回销的是啥吧？是赞美不起劲的声音。
那么，这个有撰文质疑呢，这个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学者洪振快对我们说呢，记者节当天呢，他也就是说这个11月8号，他的微信账号也被封了，理由是传播谣言。不知道是不是跟这次官方整治行动有关。今年以来，从修宪到夏天的家事工潮，还有一系列的群体事件挑动了官方的敏感神经。声援家事公运的这个风潮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批相关的微信群以及网络文章呢遭到删除。而重庆、福建等地教育部门被发现恢复启动早在40年前就被邓小平取消的高考政审，这加深了舆论对于政治挂帅、文革回潮的担忧。 余文。
是，那么一边刚刚就像你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家事公潮的事件也在不断的发酵，我们注意到了拥有120年历史的北京大学近来也发生了一些引起舆论聚焦的公共事件。在上个周末呢，爆出了有便衣公安进入校园来抓捕那些声援公运的北大毕业生，并且殴打恐吓在校生的所谓黑衣人的绑架事件。到底这个事件现在有什么样的进展？那么被绑架的、被殴打的学生，他们的现况又是如何？校方有没有说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件？
今年夏天开始，深圳家事公潮呢遭到镇压，当时呢有一批受高等教育的这个中国左翼青年呢就走上了前台前往声援，北大毕业生岳鑫，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等左翼人士，还有公运人士被失踪或者遭到逮捕之后呢，没有被逮捕的活动人士和学生持续呼吁，北京大学2015级本科生于天夫11月9号晚上在校园内遭到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员殴打，还有人呢被绑架走，然后呢，这些黑衣人呢就迅速乘坐黑色轿车离开，在现场拍摄的其他目击学生呢，被强迫删除视频，而且这个官方呢是这个如何回应呢？这个北大是这个中国安保最为严密的高校之一，外人进入校园呢并不容易。那么这个北大的校方呢就是这个低调回应啊。那么于天夫自己表述呢，说他后来才知道，被带走的是北大毕业生张胜业。而张胜业呢曾参与声援家事工人的行动，那么于天夫呢在视频中称这是黑社会行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他们不仅在校内要绑架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同学，而且呢还对我这样这些路过的同学进行殴打，直接控制在地上用脚猛烈的踹，而且呢身边的一些路过的热心同学，他们想拿自己的手机去记录当场发现的这种暴力行径，也被这些黑衣人直接暴力的控制在地上，然后用暴力威胁他们把照片删除，你不删除就不要走，你不删除就别想走。如果这些东西算不上黑社会行径的话，那究竟什么东西算得上黑社会行径呢？
于天夫公布了他的微信账号，但是现在呢搜索他的账号就显示状态异常，无法这个搜索。那么家事工人声援团在 Twitter 上发布消息称，于天夫可能被强制带回家中。昨天北大呢这个在回应我们的这个提问时呢说公安机关是依法抓捕犯罪嫌疑人，不涉及校内人员。显然北大将毕业生张胜业视为校外人员，避而不提北大学生被殴打这个事。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知道，大学校长呢在募捐的时候都会把校友称为自家人，在中国呢，可能也不例外啊。但是被列入维稳对象的人就另当别论。于天夫失联前要求北大党委副书记安玉峰回应这件事，不过北大对于于天夫本人的遭遇保持沉默。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对美国之音表示，北大校园本来是很文明的地方，不应该发生暴力事件。他还引用了70年前北大前校长胡适的话说呢，如果他在，也就是胡适在啊，就绝不允许警察到校内抓人。余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追踪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1月12日星期一，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技术公司谷歌公司的流量疑似被中国和俄罗斯劫持，用于了网络战实验。下面请听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互联网研究公司千眼公司报告说，不正确的路由指令把一些本应当流向谷歌网址的网络流量转移到俄罗斯和中国网络运营商，导致一些用户无法使用谷歌服务。千眼公司表示，数据转移将有价值的谷歌网络流量 送入位于一些拥有互联网坚实的长久历史的国家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手中。牵引公司在这里所指的拥有互联网坚实的长久历史的国家是指中国和俄罗斯。谷歌数据被转移的对象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是俄罗斯互联网运营商 Trans Telecom 以及中国的电信公司 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此外还有尼日利亚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Main One。 星期一发生的互联网流量转移使数据通过俄罗斯和中国打断或扰乱了谷歌提供的种种服务，其中包括搜索和云托管服务，以及谷歌为企业公司提供的协作工具包。谷歌后来发表声明说，问题到美国星期一下午东部时间5:35已经解决，谷歌各种服务恢复正常运转。谷歌表示，谷歌的一些服务受到了影响，其原因是外在于谷歌的。除此之外，谷歌公司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电脑网络工程师多年来警告说，网络平台容易受到以网络为基础的攻击，使数据流向改道。这种攻击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大网络服务供应商通过一种基于互联网诞生以来的互信体制交换网络信息流。一些电脑网络专家说，星期一发生的谷歌事故可能是技术操作失误，也可能是有恶意操作者利用互联网信息传输互信制度劫持数据，从而窃取信息，监控网络通讯，或将数据送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使之等于蒸发。牵引公司的一位主管表示，星期一发生的网络流量劫持事件可能是一次战争演习试验。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和特拉维夫大学学者发现，中国经常性的劫持和转移美国互联网的流量。早些时候有专家发现，中国互联网当局劫持中国的百度公司的巨大流量，用于进行水漫金山式的网络攻击，使被攻击的目标的服务器不胜负荷，导致瘫痪。但谷歌公司发表的声明说，没有理由相信星期一发生的流量改向事件是恶意行为所致。谷歌没有对此提供进一步的解释。谷歌眼下正在按照中国当局的要求打造一种用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让当局可以掌控用户的搜索记录。谷歌的这一做法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包括来自谷歌公司内部的许多员工的批评和抗议。中国共产党的党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任以来，多次表示控制互联网是关系到坚持权力垄断的中共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定要采取一切手段把互联网彻底控制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多年前就把网络战作为其超限战及无所不用其极打破一切限制的战争的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代表张忠谋星期一说，将在峰会上指出亚太地区数字经济中存在的过度补贴、高关税和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并不会回避在峰会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讨论非经济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派遣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出席本月12号到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茨比港举行的 APEC 领导人会议。美国副总统彭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领导人也将出席此次 APEC 会议。张忠谋2006年曾经以经济领袖的身份代表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出席 APEC 会议。11月12号上午， 蔡英文在台湾总统府接见出席此次峰会的台湾代表团时说，今年 APEC 会议的主题是拥抱数位未来。他说，在这个议题上，张忠谋绝对是最适合的人选，可以代表台湾与世界领袖交换意见。张忠谋在随后举行的行前记者会上说，本次 APEC 领导会议是一个经济合作会议，而不是政治会议或外交会议。不过，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不会回避非经济议题。张忠谋说，
我是把那种可能会碰到的那种接触都把它当作一个很自然的互动，的确会有话要跟他们几位说，那每个人的话又不太一样的啊。Pence 的话对安倍说的话，对 Pence 的话，对这个习都不一样的，都会不一样，而且也要看他们对我们的对我的态度是怎么样子啊。自然的互动是互动嘛，并不是只是你想好了一个，就是不管对方是跟你对你怎么样，你就叭叭叭叭叭讲，那是不太好了啊。说
张忠谋还强调，
我是以这个领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而且这个会议是事实上是经济会议。那假如是当然我不会避免非经济问题的啊，我不会。假如是有人就是有别的领袖跟我谈别的问题，我不会避免的。
今年的 APEC 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或代表参加，预计张忠谋将针对数字经济的议题发表6分钟的演讲。张忠谋被誉为台湾半导体教父，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引擎，数字产业的创新和供应链环节几乎完全在亚太地区，尤其集中在美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另外，美国司法部最近起诉中国福建晋华、台湾联华电子公司以及3名台湾人涉嫌窃取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光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关这一问题，张忠谋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
我会对这个案子我会说是这个现在已经在一个司法程序里头了所以我也会说我相信这个案子是一个个别的一个案子，那个绝对不代表这个台湾的整个这个晶片业
他还强调，台湾晶片业是台湾经济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整个世界的信息通讯、科技创新和供应链的重要一环。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2位议员联合致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中国可能控制吉布提一个重要港口表示担忧。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和民主党籍的库恩斯星期二在信中说，他们担心中国如果接管非洲国家吉布提的一个主要集装箱港口，将会让北京得以阻碍美国和盟友在非洲之角的军事行动，并威胁该地区国家的自由和独立。2位参议员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概要描述中国完全控制吉布提集装箱码头会带来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并与参议员们分享美国应对中国在吉布提以及整个非洲之角影响力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吉布提被广泛视为陷入中国债务陷阱最深的国家之一，并可能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不得不将重要的港口的控制权交给中国。中国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泽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这个港口一旦被中国控制，美军在当地的军事补给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他还说，由于中国在吉布提以及在非洲其他地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目前正在重新思考美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期间会见了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两人在进入闭门会议前先对媒体简短交谈。彭斯对昂山素季说，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实施暴力和迫害，导致70万人逃离家园的行动是没有借口可言的。他说，美国政府期待听到缅甸当局就罗兴亚人危机追究责任方面取得的进展。昂山素季则回应说，人们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各位听众，感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将继续直播。